弟兄姐妹们平安。我想我们过去这一两个礼拜，大家又是有很多很多的经历。我想今年2020年对每一个人来说都是千变万化，好像坐云霄飞车一样，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不仅仅疫情的问题还没有解决，社会的动乱，再加上加州或是美国西岸的这三个州的山火，到处都是。他们说，今年光加州的火灾等于是去年的快三十倍了，现在整个已经烧掉了500万英亩的地，然后又加上因为这样子的烟火，所以造成空气中有非常浓的烟。我们平常正常的这个空气安全指数应该是50以下啊，但是我想我们前一阵子有好几次都超过200了，绝大部分都是170、180，是落在红色对健康有害的范围内。那在加州附近这个 Mammoth Lake，它最高甚至到了1000，连这个优胜美地国家公园都到了快500。那这些都是对身体会造成非常严重伤害的。所以星期二晚上，当我们祷告会的时候，我觉得我们实在也是神恩待我们，让我们整个教会一起起来，为着神能够降雨，能够叫空气这些浓烟能够尽快的退去而祷告。虽然加州从3月到11、12月几乎是旱季不降雨的，那尤其在最近这么大的这个旱灾、气温、山火的情形底下，更不容易有雨。但是我们那天就引用了以赛亚书43:19，神要做一件新事，他在旷野开道路，在沙漠开江河，而且用复数来形容，他要开很多的河。根本在沙漠是不可能有河的，在旷野不可能有路的。但是我们的神没有难成的事，我们没有办法叫雨降下来，降不降雨是神的事，但是教会的事情是要。教会的责任是要起来祷告啊，所以星期二晚上我们鼓励弟兄姊妹跨越人的知识常情，跨越我们过去。我在加州住了40年，这是我们的经验啊。这连续8、9个月是旱的，不会有雨的。但是没想到第二天早晨起来，发现真的降了小雨，而且整个空气的指数从前一天170、170、180降到了30、40。整个空气恢复正常，变成绿色的，所以我想主借着这样一件小小的事情，其实是在鼓励我们，让我们不要轻看他给我们祷告的权柄，不是只是为了自己想要有好空气祷告，而是让我们借着祷告来经历我们的神是听祷告的神，来经历在神永远没有难成的事情。所以我们要继续为着大环境、为着国家、为着整个世界祷告让教会能够成为这个世代的祝福。那不要忘了，当以利亚在那里3年6个月不降雨的时候，他在神面前祷告求神降雨以前，他先求神降火，他先重修了久已毁坏的祭坛，让神儿女们要起来，要恢复，要回到神的面前，要敬畏神，要把神当神。他重修久已毁坏的祭坛，他先求神降下圣火来，然后神降下透雨来。这是今天这个时代我们所急需的不要只是被困在旱灾、山火、浓烟这些乌烟瘴气的事情，让我们心情不好，而是我们起来扬声祷告。那这是教会的本分职责，也是教会的权柄真的希望各地的教会都起来祷告。我相信全世界各地，我们都有不同的灾、不同的困难，但是我们祷告。同一位坐在至高之处宝座上的神，在他永远没有难成的事情，他能够在旷野开道路，他能够在沙漠开江河。阿门。哈，那今天开始我们继续讲，从约翰福音中主耶稣几次讲到我是我是，我们来看基督的所是。因为我前面已经有8讲，从神的国度，基督是大祭司，基督是最伟大的先知，基督是最伟大的君王这三个角度我讲了8讲。那么现在呢，到年底以前，我大概还可以再讲6讲，就从约翰福音里面挑6个出来讲。我是，我是，我是啊。那么我想在今天普遍充满的需要耶稣的这种呼唤、需要和处境里面， 然后更显出这个题目它其实是非常重要的，而且非常及时的啊。只有基督是一切问题的答案，只有基督是一切需要的满足，是一切痛苦真实的安慰，也只有基督是人在患难中随时的盼望、帮助和盼望。所以人人都需要耶稣哈。那么今天我们讲基督的所事，是讲基督是生命之粮。所以基督是生命之粮。我相信我们都知道粮食的重要，最基本最基本的两件重要的事，一方面它是我们生命能力的来源，它提供了我们生命可以成长甚至是维持维生的必需品必须 要吃。另外一方面呢是提供了心灵的满足和享受。我想这个对我们中国人来说是不用多说，大家都能够了解，中国人是最懂得吃的哈。一个鱼可以三吃，可以五吃一只鸭也可以三吃，可以五吃。那么属灵的粮食它也是同样的原则我们想要属灵的生命能够不住的成长刚强有力，如果我们想要在我们属灵的人生生活里面充满了圣灵里的喜乐圣灵中的满足，那我们要非常注重我们吃什么。因为属灵上的吃不仅仅讲到享受的问题，它更是说到联合的问题，它决定了我们生命的健康，它也决定了我们生活的品质。所以基督徒属灵的吃其实是非常重要的。你看当神的百姓出埃及的时候，神在旷野里面第一件事情就是改变他们的食物。从前在埃及的火锅旁边他们吃肉他们吃韭菜，他们吃蒜，他们吃这个吃那个吃鱼。到了旷野，神把他们的食物变得非常的单纯，就是天上降的玛拉跟磐石出的活水，偶尔降鹌鹑让他们吃一点肉当然弟兄姊妹，这是在旷野里面神就改变他们的食物。等到他们进了迦南以后，神又把这个食物改成了干粮，迦南地的土产丰富的土产。所以神发现神非常注重百姓们吃什么因为吃不光说到是一种享受，享受神的供应，享受神的丰富，另外一方面也是说到吃讲到了我们跟所吃的东西联合，它就成为我们的生命，成为我们的能力我们从来不会说这一块肉是我三天前吃的鸡腿这块肉是那天吃的牛排，它吃下去以后它跟我的整个生命是联合在一起的成为我的力量，成为我的成长，成为我的生命的一部分所以属灵的吃更是这样。讲到等一下我们就会读到经文，讲到我们怎么样子借着吃能够与这位伟大的基督能够有更深的联合。那我们今天读的主题经文在约翰福音第六章我说过我这几个我是都是从约翰福音为主当作主题经文。那我们从32节开始，我们念一下我摘录的这些经文。耶稣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那从天上来的粮不是摩西赐给你们的，乃是我父将天上来的真粮赐给你们。因为神的粮就是那从天上降下来赐生命给世界的。他们说，主啊，常将这粮赐给我们。耶稣说，我就是生命的粮，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信我的永远不渴。请大家注意这是我们的背诵经文。我就是生命的粮，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英文是说 never hunger， 信我的永远不渴， never thirst 两个 never 就是永远都不应该会的。 好，接下来48节，我就是生命的粮，你们的祖宗在旷野吃过玛纳还是死了，这是从天上降下来的粮，叫人吃了就不死。我是从天上降下来生命的粮，人若吃这粮就必永远活着。我所要吃的粮就是我的肉，为世人之生命所吃的。耶稣说，53节，耶稣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你们若不吃人子的肉，不喝人子的血，就没有生命在你们里面。吃我肉喝我血的人就有生命，在末日我要叫他复活。我的肉真是可吃的，我的血真是可喝的。吃我肉喝我血的人常在我里面，我也常在他里面这就是指的联合来说的什么样子能够又常在我里面 我又藏在他里面呢，就是讲到完全的联合说的。五十七节，永活的父怎样差我来，我又因父活着，照样吃我肉的人也要因我活着。这就是从天上降下来的粮，吃这粮的人就永远活着。啊，这是约翰福音啊，我们刚才读的。那么我们刚才讲到了粮食的重要，一个是讲到生命能力的来源，重在联合；另外一方面讲到心灵的满足和享受，重在满足，重在享受。那我们现在就要来看第一个，现今是一个心灵充满饥荒的世代。我不晓得大家阿不阿们这句话哈，但是这个时代是一个非常清楚而且越来越清楚的一个现象，就是人充满了心灵里的饥荒。那也许弟兄姊妹不这样子觉得啊，这个大家的看法可能会跟着自己的经历、跟自己的处境、跟自己是不是贫穷或是丰富是有关的啊。那属世的是这样，属灵的也是这样哈。有一个小小的笑话，说的两个小孩子在那里看电视。看到一个电视里面有个小孩坐在餐桌上摆着碗，虽然看不到碗里面是什么，那个小孩坐在桌上就哭哈。那这两个看电视的小朋友小兔宝宝，一只是家里家境比较好的，一只是家境很穷的啊。那个家境比较好的兔宝宝就说，哎呀，这个小孩好可怜哦，你看他不想吃，他妈妈还要逼着他吃。那个很穷的那个小兔宝宝就说，哎呀，这个小孩好可怜哦，你看他想吃啊都没有东西吃，常常饿着肚子。那不同的经验、不同的经历里面看同一样事情，大家的看法不一样。那么我先简单讲一下我们现实生活里面的饥荒，先讲现实的，然后我们再讲我们属灵上的。我稍微查了一下哈，2015年甚至更厚的这个统计资料说，全世界这70多亿的人，大概有8到10亿的人是处在饥饿的状态。换句话说，每9个人就有一个人处在饥饿的状态，没有足够的食物，甚至有1/3人的营养是不良的。然后底下的数字更让我惊讶，他说每一天全世界饿死的人，或是因为营养不良而死掉的人，有21000个人，每一天呢、哦？饿死或是因为营养不良死掉的有21000个人。换句话说，他每一年有600-700万的人是因为饥荒而死掉。弟兄姊妹，你听到这个数据，你会不会惊讶？因为今天这个 pandemic 啊，新冠这个病啊，还没有正要到100万，全世界的死亡人正要到100万，已经把整个世界搞得天翻地覆。多少国家，那么强的国家，国库都掏空了，而且各种的问题，政治上的、教育上的、人际关系上的、宗教上的、信仰上的问题层出不穷。每一年死6-700万，而现在疫情不过死了将近100万，但是我们却只注意力都在疫情，但是却忽略有6-700万的人是死于饥荒。现在才9月，但是今年死亡的人数已经达到650万了，这是如果你到 theworldcount.com 里面去看的话，它是一个 real timer， 你上去查的时候，那个 timer 都还在跳，现在又死了多少人，现在又多少人是饿死的。弟兄姊妹，现在才9月，已经死了650万的人是因为饥荒死掉。所以当我们一方面在这里忧心担心疫情的时候，也希望我们来重视一个饥荒的问题。而且圣经上告诉我们，主耶稣回来以前各地都有饥荒。所以现在我们来看我们属灵上的饥荒。弟兄姊妹，我们属灵生命要健康，我们必须要吃得好。我们属灵生活要丰富，要享受，我们也必须要会吃。那么刚刚讲到说，这个世代现在是一个充满了饥荒的世代。因为在这里有一节圣经，阿摩斯书8:11，主耶和华说，日子将到，我必命饥荒降在地上，人饥饿非因无饼，干渴非因无水，乃因不听耶和华的话。这一段的中文翻译可能会让我们误解， 以为是因为人不听、不肯听神的话，所以遭受到饥荒的惩罚。其实这段话你如果去读英文的翻译的话，他说日子将到，我要让一个饥荒临到这个地上，不是因为没有饼而有的饥饿，也不是因为没有水而有的干渴，乃是因为人听不到耶和华的话。换句话说，这一个饥荒的出现是因为缺少，或是因为听不见神说话，并不是缺饼，不是缺水，而是因为人的心灵听不到神说话，人就是活在失迷，活在各样的痛苦里面。那我们要问说，神明明是说话的神，而且原谅我说，神是很爱说话的神，那么为什么使得他在撒母耳记上老以利的时代变得不常有默示呢？所以我常常有一个很深的感触跟提醒， God's silence， 神的沉默，神的安静，对神儿女们是一个非常可怕的管教。所以第一件事情，为什么今天的人类活在心灵饥荒的里面？因为缺少了主的话。所以我好多年以前我就一再的提醒自己教会弟兄姊妹，提醒博训的弟兄姊妹，到很多地方培灵会，我也提醒弟兄姊妹，我说原谅我说，虽然现在资讯这么发达，所有的这个参考书听讲到什么东西都在网络上，但是我里面却觉得有一个极大的属灵的饥荒将要临到，甚至我都觉得已经开始了。虽然好像很丰富，但是到处都充满了贫穷的饥饿的呼声，真的，我在很多地方听见神儿女们说，灵里面非常的干渴，虽然有聚会，虽然有服事，但是里面不饱足啊，聚会得不到供应，里面读经没有感觉，没有感动。哇，弟兄姊妹，我真的希望弟兄姊妹要趁着还可以积蓄粮食的时候，要赶快殷勤的来积蓄粮食，免得将来更大的饥荒来到的时候，我们根本无力来面对。我说的都不是外面的粮食荒，叫你去积蓄粮食，就像前一阵子这里才有人发现的疫情，那对我们来说是晴天霹雳。刚刚听到一两个人有的时候，你看 Costco 所有的米都被抢光光了，那时候有弟兄姊妹还自己的照片来整个架子上全空排长龙抢根本这种这种秩序啦，这种修养都不顾了，大家就去抢米。这是外面在抢，弟兄姊妹，属灵上我们需要像约瑟一样，趁着丰年的时候赶快储蓄粮食，因为有一天荒年来到的时候，连从前的丰富都不记得了。这是为什么造成饥荒。另外在这里，仇敌刻意的破坏也是造成今天人心灵里面的饥荒。四世纪第六章我都没有空去细讲，四世纪第六章大家如果去读每一次当神百姓以色列撒种的时候，每逢撒种之后，米甸人、亚玛利人、东方人多如海边的沙就过来毁坏全地，不留下任何的粮食给他们，所以以色列的百姓就极其穷乏。请大家注意这些仇敌平常不来，是每逢撒种之后，换句话说，他是刻意的要来兴起一个粮食的征战，不容许神家有粮食，要让神的百姓活在软弱，甚至逼神儿女们没有办法存留下去。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晓得，一定要晓得，这是一场属灵的征战，是仇敌刻意的破坏。我在这里预备了一张图给大家看，以前我讲过，这是在1993年有一个英国籍的，但是生在南非的一个记者，他叫 Kevin Carter 那么他去访问，那个时候在苏丹有非常严重的饥荒所以呢，他那天去采访这个联合国在赈灾的时候，他想要去采访那边的新闻，然后经过一个树林，他听见有声音，他进去看，然后他看到了这幅图画，就是有一个小孩在地上还要爬，还差1公里可以到达粮食站，但是呢，他已经完全没有力量了整个虚弱地坐在地上。那么更让人触目惊心的就是，在他不远的地方有一只秃鹰在那里等着他倒下去， 准备要吃它。那弟兄姊妹，这幅图画那个时候震惊了全世界哈，所以他的这张照片也得了这个普利斯奖啊。那这是新闻界的奥斯卡金像奖，等于是新闻界最高的一个奖，他得到了。可是他自己里面非常非常的痛苦，一方面他贫穷，一方面他心灵的痛苦。那么他看到这么多的死掉的人、饿的人啊，那么还有很多人责备他。当他得奖以后，说你为什么不救那个小孩？你为什么任凭他？他说我把鹰赶走了，但是联合国不准我们去接触难民，免得有传染病啊。但是很多人责备他，所以他后来受不了，那么他就34岁的时候他自杀了啊。他坐在车子里面弄瓦斯，把自己自杀了。那么后来他女儿写的时候就说，他说我爸爸才是那一个无力爬行的孩子，整个世界才是那只秃鹰啊。他觉得他爸爸很可怜，自己也都是无力往前，但是这个无情的秃鹰等待后面就是要吃掉他。他说整个世界才是那只秃鹰。那我想借用这个故事，我来看我们今天哈。那么照着圣经所言啊，整个世界的确是一个大而可畏的旷野，是个荒凉野兽吼叫之地。彼得更告诉我们，我们的仇敌魔鬼好像吼叫的狮子，比秃鹰还厉害，好像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以吞吃的。所以弟兄姊妹，如果我们里面生命不强健，我们不能够胜过仇敌的话，那不知道有多少人被仇敌吞吃了。所以我们心灵不满足是一件事情，吃不好，我们属灵软弱，那是一件非常非常大的危机，我们随时可以被仇敌吞吃的。那么第三个让人心灵里面虚空不满足的原因，是因为人在神以外去追求满足。我们以前认为是年轻的一代缺少属灵的胃口，这是很多地方的年长者传道人在讲带领教会的时候碰到的困难，发现很多人现在里面缺少属灵的胃口。其实不光是年轻的一代，我觉得这是这个世代普遍的缺少的属灵的胃口。为什么缺少属灵的胃口？因为我们有太多太多其他的零食，其他世界那些不健康的东西已经破坏了我们属灵的胃口，所以我们里面没有办法吃得好，吃得健康，吃得享受。耶利米书第二章13节说我的百姓做了两件恶事，第一件就是离弃我这活水的泉源，而第二件恶事呢，是为自己去凿出破裂不能蓄水的池子。所以我们里面没有满足，对不对？所以诗篇16篇也告诉我们，凡是用别的要来替代耶和华的，他的劳苦必然加增，这是属灵的定律。所以整个世界为什么充满了心灵的不满足啊？其实就是这样，因为我们在主以外，想要用主以外的东西来替代。所以以赛亚书55章2节他在这里告诉我们，你们为何花钱买那不足为食物的呢？用劳碌去得来的，去买那不使人饱足的呢？就是你花了这么多钱，花了这么多功夫，想要去买，但是你不会满足的，因为凡是以别的代替耶和华的，他的愁苦一定要加增的。但是感谢主，以赛亚书55章没有停在这里，他第二节后面就说，你们要留意听我的话，就能吃那美物，得享肥甘，心中喜乐。哎呀，多好，对不对？所以神不光在这里提醒我们，好像也责备我们，我们在他以外去想找满足找不到，但是他更告诉我们，更应许我们，当我们专心要来听主的话，我们就得享肥甘，心中喜乐。所以今天到底我们花了多少的时间，借着网络，借着各式各样的方式外面的享受，想要得到一点真实的快乐。但是弟兄姊妹，希望这条路我们早一点看清楚，在主以外，我们心灵里面不会有真实的享受和满足。只有基督，在基督里，他是我们最深的满足，他是我们最喜乐的享受。有了主，真的就像天堂一样，有了主我们就能欢唱。所以不要再步所罗门的后尘，没有一个人比得上所罗门。论钱有钱，论知识有知识，论权力有权力他的那个这个所罗门的帝国版图那么大论吃喝快乐，他说有谁比得上我。 但是它的结论都是虚空的虚空，日光之下没有新鲜的事，大家一再犯同样的错，一再吃同样的苦，所以他巴不得把他所吃过的苦告诉我们，叫我们 stop sign， 不要再走了，此路不通的啊，这个是 not a street， 不要再走了，回头回到神面前去。好，那我们现在就来看我们更重要的，讲到基督是唯一的生命之粮。我们今天读的这一段啊，约翰福音第六章太重要了，我只能够简单带过去，但是我希望弟兄姊妹，不管在小组里面，在你个人的灵修，我们多花点时间来回馈他。啊，这里我们至少从五个点来看，基督怎么样子成为我们唯一的生命之粮。他不光是最好的生命之粮，他根本就是我们内在生命、属灵生命唯一的生命之粮。首先，我们看见他是父所赐的真粮，圣经上特别强调真粮。为什么？他说，因为在这个粮的里面，他要赐生命给世界。既然讲到真粮，就有假粮，对不对？既然讲到真粮，就表示有很多的粮食并不是真正给人带来生命、带来祝福的。三十二节，耶稣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那从天上来的粮不是摩西赐给你们的，乃是我父将天上来的真粮赐给你们。因为神的粮就是那从天上降下来赐生命给世界的。所以真粮的特点就是叫人得生命，真粮的特点叫我们得着更丰盛的生命，这是第一件事。第二件事情，这个粮是由天降下来的，换句话说，是一个属天的粮食，是这个地上没有的，也是我们里面属天生命真正的需要跟真正能够带给我们满足的。所以在约翰福音第六章五十一节跟五十八节都讲到，他说，我是从天上降下来生命的粮。五十八节，我就是从天上降下来的粮。所以换句话说，这个粮食不仅仅是从天而来，而且是这个地上所没有的，这个地上不能 afford， 不能够给我们的。所以我想，除非我们不爱主，不是真的爱主，不然的话，属地的享乐永远不能够叫我们有真实的满足和安息。同样的，除非我们真的爱主，不然早晚我们会在主以外去追求贪念属地的享乐。我再说一次啊，除非我们不爱主，不然属地的享乐永远不可能叫我们有真实的满足和安息。我们可能会去追求，会去尝，但是里面更加虚空，不快乐。第二个，除非我们真的爱主，不然早晚我们都会用主，在试着在主以外去追求贪念属地的享乐。所以诗篇七十八篇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很清楚的以色列百姓的图画啊，圣经上告诉我们，神为他们敞开天上的门，把天门打开来，把天上的粮食降来，如雨一样降在他们中间，哦，让他们能够吃大能者的食物。你看到神给他们的恩典多好，又让磐石流出活水来，神真的在这里供应神百姓们的需要。但是圣经上很遗憾的，在十八节十九节那里告诉我们，他们心里面却不满足，他们去试探神，他们随自己所欲的求食物，并且在这里妄论神，说神在旷野岂能摆设宴席吗？我以前每次读到这句话我都很难过，这是神百姓对神的不信，对神的埋怨，对神的挑战。神在旷野岂能摆设宴席吗？他们完全忘记了神让红海分开，他们完全忘记了神让天窗打开而能够降下天上的粮食给他们，他们完全不管神叫磐石裂出裂开，活水涌流，他否定这些神迹，不满足，随自己所欲的还要。他们就在这里说，神在旷野岂能摆设宴席吗？所以底下说到神发怒，有烈火烧起。我希望我们都不是这样子的人，弟兄姊妹，所有的痛苦不满足，希望是神圣的不满足，是让我们到主的面前去渴慕更多的得着主，来经历主， 来享受主为我们所预备的，不要去埋怨神所给我们的，要去感谢，然后要去向神要神自己来成为我们的满足。所以第三个，这里讲到它是永生的食物，那许多的食物都是提供短暂的满足，甚至给健康的生命带来伤害。我说的食物还不是吃的，我是指的我们精神的食物，例如说加薪会给你一下很喜乐，对不对？加薪了，升级了，从 senior engineer 我现在变成 manager 变成 director， 买了房子了，买了车子了，拿到博士学位了，对不对？这些都是我们人生中一些的成果，我们会兴奋会喜乐，但是我们最深的喜乐，我们长久的喜乐，都不是建筑在这些事情上，只有在神面前，在你面前有满足的喜乐，只有在神面前，在神的右手中有永远的福乐。地上的福乐都不满，总有缺欠，地上的福乐都不久，只有在主面前有满足的喜乐，在他的右手中有永远的福乐。所以主耶稣劝我们不要为那些必坏的食物劳力，在6章27节讲到要为那些可以存留到永生的食物劳力，就是它可以 induce to everlasting life， 要为的那个可以存到永远的，这就是人子所要赐给你们的。所以主耶稣在约翰福音6章27节讲了这句话，底下就开始了这一连串他的讲话，说到他是那个真正从天上降下来属天的粮食。51节，人若吃这粮就必永远活着， He will live forever。58节，这就是从天上降下来的粮，吃这粮的人就永远活着。这个是谁吃了这个 bread will live forever， 他一直讲到永远永远，讲到这个喜乐是永远的，果效是永远的，带来的祝福也都是永远的，因为这是从天上来的是永远，是永生的食物，圣经上特别形容叫做永生的食物。第四个，这个食物这个粮就是他自己圣经上一再讲我是，我就是他说我是从天上降下来生命的粮，我就是生命的粮。所以 吃主的喝主的never hunger never thirst 弟兄姊妹，这是讲到他自己。所以除他以外没有一个地上的粮食食物可以这样子的满足我们，只有耶稣。所以我们前一阵子在讲到小组带领查经的培训的时候，特别说到带领聚会的人有一个很重要的角色，你除了是小牧人以外，除了是导游以外，你有一个很重要的角色叫做厨师你要去为神儿女们预备属灵的宴席，让神儿女们来到神家带着疲倦带着软弱可以在这里好好的吃一顿饭。我们在这里聚在一起，不是研究 menu， 不是研究食谱，也不是研究这些菜的营养学它有多少蛋白质，它有多少脂肪，它有多少矿物质，它有多少什么。弟兄姊妹，今天太多的查经聚会是研究食谱，是在那里分析营养学，而没有让神儿女们真正的吃到东西，真正的在聚会的里面得到饱足，当场就吃到，当场就得了生命，得了力量，得了喂养。弟兄姊妹，这是我们的亏欠。所以我30年前我就已经跟弟兄姊妹讲了，我说今天带查经，我们不是到电脑桌子前拿着鼠标拿着 mouse 去寻找资料，今天我们带查经是要到宝座前，借着膝盖屈膝祷告，得着信息，自己劳力的农夫先得到粮食，知道吃主喝主饱足了，我知道怎么样子把这个饱足带给我的同伴，带给我今天所服侍的聚会。所以主耶稣在约翰福音6章33节他说叫人活的乃是灵，肉体是无益的。你那么认真找这么多资料，我不是说不好哈，你总比你不认真要好，但是弟兄姊妹，当我们摆在桌上的时候，我不是把食谱摆在桌上，我不是把营养学的分析化验的结果给你们看，我们是把食物摆在桌上。主说我对你们所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你们查考圣经以为那中有永生，却不肯到我这里来得生命。 弟兄姊妹，我们要知道耶稣是我们的满足，耶稣就是这个粮食。第五个，借着吃主喝主能够与主联合啊，我们在这里吃主喝主，它就是我们最宝贵的粮食。主耶稣说，我的肉是可吃的，我的血真是可喝的，吃我肉喝我血的人常在我里面，我也常在他里面，讲到我们跟主之间完全的联合。这也是我们教会为什么非常非常注重擘饼聚会啊。虽然我们每个礼拜天时间都很赶，但是我们决定舍不得放掉擘饼聚会。我们甚至告诉弟兄姊妹，如果这个礼拜你只有一场聚会可以参加的话，请你们宁可参加擘饼聚会，因为它的重要性超过了其他的聚会。你暂时一篇道没听没关系，但是我不是说要你们随便缺席哈，而是说没有一个聚会比擘饼聚会更直接的来到主的面前，来到主桌子面前，看见他桌上摆的陈设之物，他为我们流血舍命，他的身体为我们裂开来，让我们借着吃主喝主能够与主有完全的联合。哎呀，弟兄姊妹，这是一个communion、哦、这样子的一个属灵的交通，帮助我们属灵生命能够刚强茁壮，借着吃主喝主不仅仅活着，而且永远活着，不仅仅活着，而且得到更丰盛的生命。这是神在仇敌面前为我们摆设的宴席。虽然仇敌本身是我们的食物啊，照着民数记加勒跟约书亚说的，但是呢，主也在仇敌面前为我们摆设宴席。什么宴席？其实就是主。所以打耶利哥以前，在耶利哥平原还没打仗，先过逾越节，吃主喝主。弟兄姊妹，这个太重要了，所以希望弟兄姊妹能够好好的珍惜擘饼聚会哈。那么第三个大点，基督要透过他的教会，教会应该是粮食之家啊，基督要透过他的教会成为这饥荒世代的祝福。讲到今天，我们不光在主的面前已经有主了，可以享受主这么丰富，我们也希望我们能够成为这个世代的祝福。其实有的时候哈，我真的是不能够明白哈，包括我自己，其实吃是很简单的事，对不对？你只要把两个问题解决了，最主要的问题解决了，第一个你有东西可以吃，吃的源头如果没有问题的话，第二个你要吃嘛，对不对？你好好的正常的吃，健康的吃，你就可以活得很好的。可是为什么神家有饥荒呢？明明粮食是基督，神的话是我们属灵的粮食，我们的粮食是从来不缺的，绝对不缺的、啊、神甚至说要为我们打开天窗，上尖下流的、要倒在我们的怀中，要充满我们，神的家中不缺粮的。所以我们今天在地上负责一个很重要的使命，就是我们怎么样子在这里不仅仅自己享受了这个丰富，而且神家能够供应生命之粮，能够把基督丰盛的生命能够供应给这个饥荒的世代，也能够供应给那些是渴慕爱主的神的儿女们。所以我们说圣所里面的陈设饼上面摆着这个饼就是生命的饼，生命的粮。又好像伯利恒被称为粮食之家啊 ，House of Bread， 教会应该是圣所里面的陈设饼、金灯台、金香坛，这些都是教会该有的这个功能跟职责啊。同样的，教会也应该像伯利恒一样，充满着粮食，天下饥荒，人都可以到这里来抵粮。所以我们在这里读一节圣经。那个诗篇第132篇啊，耶和华说他拣选的锡安作为他的居所，他说这是我永远安息之所，我要住在这里，因为这是我所愿意的，我要使其中的粮食丰满，使其中的穷人饱足。看到了没有？神拣选锡安作为他的居所，他说是他自己愿意的，而且他要永远的住在这里。然后他说他要使其中的粮食丰满， 是其中的穷人饱足，那底下还有几个祝福哈，不在我们今天的信息里面啊。那么利未记二十六章对这个粮食丰满呢，有一个非常好的描述啊啊，他对那些非常顺服神的百姓啊，或是当百姓顺服神的时候啊所得到的祝福，他有一个描述啊。他说：“你们要打粮食，打到摘葡萄的时候，摘葡萄要摘到撒种的时候。”并且你们要吃得饱足，在你们的地上安然居住，你们要吃陈粮，表示年年有余，对不对啊？不然你不可能有剩下的。你们要吃陈粮，又要因新粮而挪开陈粮，就是讲得太丰富了，丰富到一个地步你根本吃都吃不完。这是神家的丰富啊，就跟我们讲说吃把费啊，手扶着墙进去，手扶着墙出来啊，都是饿到手扶着墙进把费餐厅，然后撑到要手扶着墙才能回家，这是吃把费的一个描述哈。那么西安的百姓，神给我们的粮食是丰富到一个地步啊，我们不需要饿着肚子来的，它永远够我们用，永远够我们享受，这个叫做西安的百姓。我们以前讲到西安子民的特点，两个大的特点。西安特别，神为什么爱西安胜于爱雅各一切的住处呢？诗篇八十七篇第三节，神为什么特别喜欢西安？因为大卫的宝座在那里，不对，对不起，大卫的帐幕在那里。大卫的帐幕里面有一个最大的特色，就是神的约柜在那里。换句话说，西安子民的第一个特点，就是这班人是羡慕主同在的百姓。而第二个，西安是因为大卫的宝座在那里，那大卫做王就是让神做王的，因为使徒行传告诉我们，我寻得的耶西的儿子大卫，他凡事要遵行我的旨意啊，他是一个 a man after my heart， 所以大卫的宝座其实就是神的宝座。所以换句话说，西安的百姓第二个特点，就是这一班人很羡慕，很甘心的让神掌权，这是西安的百姓。所以他们的口粮决定有余啊，神要让他们的粮食丰满，其中的穷人啊都能够在这里能够得到最好的享受。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在今天这样子的世代里面，尤其在疫情底下，这么多听到的都是坏消息，不要天天去吃这些东西，太痛苦了，不要让我们的思想，让我们这个人生命里面所接触的都是这些乌漆抹黑、乌烟瘴气、吵来吵去，或是坏消息或是这些这个让人失望的消息。我们要学习那个浪子，要能够想丰富，先脱离贫穷，先回到父家，让我们脱离贫穷。这是浪子的醒悟。他说：“我的父亲有多少的故宫，口粮有余，我倒在这里饿死吗？”所以他醒悟起来，他就回。这个叫做成为西安的子民啊，所以以赛亚书说，耶和华的百姓被掳都要归回啊，歌唱来到西安，他们从前是被掳的啊，如今他们歌唱来到西安啊，这个他们这个忧愁叹息尽都逃避，永乐要归到他们的头上，回到父家来，回到西安来。所以神的儿女们不该贫穷，更是不应该活在饥饿和不饱足中。不要让我们成为全世界最富有的乞丐，明明这么丰富，诸天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都给了我们，基督也给了我们，我们却叫穷，我们却叫软弱，这是要不甘心，要不甘心要有那个神圣的不满足不是欲望的不满足，是对主对这么丰盛的生命，对这么伟大的神有一个神圣的不满足，那么主所创造的渴慕他一定会负责来满足的。所以我们要向神要这个渴慕，好不好？那么当我们真住在西安的时候，我们就成为一个被神祝福的人，粮食一定丰满，生命一定丰盛，我们在这里享受神的同在，因为他的帐幕在这里，他的约柜在这里，我们在这里享受他的掌权，他的旨意可以通行在我们中间，因为他的宝座在这里。这样的话，我们就能够从承受祝福真的变为成为祝福。这是亚伯拉罕蒙召的两大目的。 希望在我们身上都成为实际，好不好？然后我想这个时间这么短，这个讲到基督是我们属天的粮食啊，是生命的粮食，太丰富了，有太多信息要讲了。弟兄姊妹，讲这么多，不如我们开口来尝一尝，尝尝主恩的滋味啊啊！所有的粮仓丰富的，附加丰富的，关键是在于我们回不回来，住不住在神家。关键是在于我们渴不渴慕，我们吃不吃，肯不肯吃，肯不肯健康的来吃。所以不要吃那么多的杂粮，不要吃那么多的零食，让我们的心单纯的爱慕主的话，好好听主说话啊。他说我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好，我们一起唱一首圣徒诗歌331首，以爱为旗在我以上啊。诗歌告诉我们，他带我们进入筵宴所，并且以爱为旗在我以上。这是基督徒每一天都该有的生活。神用爱作为 banner， 好，这个作为旗子，作为我们的特征，作为我们的夸耀啊，就跟运动会啊什么比赛那个 banner， 就说出我们的特色，说出我们值得夸耀的地方啊。神家神儿女们，我们的 banner， 我们的旗子就是神的爱，基督爱我们，圣灵爱我们，然后他带我们进入他的筵宴所，让我们在这里，他与我们，我们与他一同作息，让我们生命健康，让我们心灵满足，让我们基督徒活得再也不一样，得生命，而且得着更丰盛的生命。主啊，我们真是谢谢你，我们所蒙的恩真的是超过我们所求所想。你说你为爱你的人所预备的是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人心也未曾想过的。主啊，我们今天都亲眼见证了这个应许何等的真实。耶稣基督就是你从天上所赐给我们的真粮，到你这里来的必定不饿，主啊，喝你的永远不渴。我们今天都在这里，谢谢你，主啊，让我们不再出去流荡，让我们不再做浪子。不管我们多苦、多软弱、多脏、多贫穷，多么觉得没有盼望，让我们像那个浪子一样醒悟过来。我要回到父家去，在我父的家中口粮有余。西安的百姓要蒙福无穷，因为在这里粮食丰满，所有的穷人都要在这里欢乐。因为我们的主在这里丰丰富富地供应我们，而我们的主自己就是这个粮食，借着我们吃你喝你，能够与你有完全的联合，成为我们的生命，成为我们的力量，成为我们心中永远不止息的活泉，成为我们最深的喜乐和满足。耶稣啊，我们谢谢你，祷告感谢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